好，来啊、今天我们要正道之前，再一次用一些的时间来啊、跟这次不同，就跟青少年说话。啊、青少年，你们都知道，我们青少团契开始了，虽然现在只有你们三个人了哟，但你们要刚强壮胆的做起来，教会支持你们去玩，去啊、联谊啊、fellowship， OK。然后当你们在玩的过程，在 fellowship 的时候，在你们要有一个意向，就是你们要把你们的朋友，外面的朋友一个个拉进来。 You have to be bold and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OK， 把他们带出来，因为这是关乎他们的生命哦，这是关乎他们永生的事情哦，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的来做。然后有一名 Hing， 还有我不懂你们怎么称呼他， How do you address him？ 有要 call him what？ Hing OK， 啊、OK， 还有苏联，还有还有其他的人啊，永金啊，来帮助你们，你们要刚强壮胆啊 ，You have to be bold and strong。啊，孩子们啊，你们很快就要长大了哦。我记得以前我看啊悠悠的时候，悠悠在哪里？悠悠以前你这么小哎，现在你然后你会我看到你会爬，然后以前你会坐了，现在会跑了。然后又要读书了，所以我们的孩子长大的很快很快，所以你们要爱耶稣哦，要爱耶稣，要努力。嗯，好，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啊，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迁就人，他不愿绊倒人哦。OK，Christ accommodated。people and he doesn't desire to stumble any one of them. OK， 我们来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再一次的光照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时常有过犯，我们很长的时候就按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行你不喜悦的事情。很长的时候在罪的律在里面发动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及时的祷告，我们没有及时的亲近你，我们让步了，然后以至于我们陷入罪中。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还清了罪债，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被钉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刑罚，以至于我们今天没有害怕，没有拦阻的来到您的面前。啊，父啊，但你真的再一次，主啊，我们若有愧疚的良心，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毫无恐惧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您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惠。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建立的工作，责备的工作，管教的工作，安慰建立引导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好，我们来首先来看经文，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啊，翻到请听我来念。他们聚集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第二十三节，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就很忧愁。他们来到加百农，收电税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他说纳。他进到屋子里。二十五节继续啊，耶稣问他说，西门，你认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和丁税？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呢？他回答，外人。耶稣对他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为了避免触犯啊，原文是绊倒啊，绊倒他们，你到海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或者翻译成一块钱，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做你们的啊垫税哦。首先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记得上文在讲什么呢？上文讲耶稣上了山，然后剩下的其余的门徒啊，其余的九位门徒在山下，他们遇到一个人被鬼附，然后结果他们无法把鬼赶出去。后来耶稣下山之后，耶稣就告诉了他们，然后问那个孩子的父亲，他信不信他有能力把这鬼赶出，那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信得不足。然后门徒之后 问耶稣，耶稣你是怎么把这个鬼赶出来，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耶稣说这种鬼需要禁食祷告把鬼赶出来。然后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时候，二十二节的时候，他们已经聚集在加利利了。他们聚集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就很忧愁。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是第二次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受死，第二次很清楚的告诉门徒说他要死，清楚说到他要被杀。所以但在这里的时候，第二十三节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这一次的反应很不一样，他们就开始忧愁了。第一次耶稣很清楚说他要死的时候，彼得就把他拉到一旁，就责备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后来耶稣就骂了，责备了彼得说，你只体贴人的事，不体贴上帝的事，责备了他。所以在这次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基督清楚的说到他要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始的忧愁了。他们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们忧愁，他们只听了前面半句话，他们没有听到后面的半句话，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他们忧愁。在后面的半句话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第三天他要什么？复活。所以他们，如果他们把最后的半句话听进去的话，他们还会忧愁吗？不会。但为什么他们忧愁？因为他们后面半句话听不进去，所以结果他们可能不信，结果他们就开始忧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门徒当时候他们在他们的情况之下，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很可能会被杀害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很可能被杀害呢？是因为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都是憎恨他的，这些的宗教领袖都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他们知道耶稣被杀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透过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知道历世历代的先知都是，大多数的先知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你要做先知吗？做先知大多数的下场都是死亡、囚禁啊，就是受逼迫的。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的被杀害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一个被杀了的人能够复活，对门徒来说什么？就是万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结果他们没有把这最后的一句话听进去，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要复活。结果他们没有听进去，结果他们就忧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忧愁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忧虑里面？很长的时候你换来的忧虑，很长的时候你换来的忧愁，是因为你对神的不信靠。当你对神信靠的时候，有很长的时候这些的忧虑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上帝必定保守你的一生，上帝必看顾你，带领你走这一切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容易责备你，但是换着我的角度来说，我很长的时候也是落到像你们的一个的光景，我有时候也会忧虑，我有时候也会忧愁。为什么我忧愁？为什么忧虑呢？因为我不信神，我也是小信的人。但每一次当神把我带领离开那个困境的时候，我往回一头一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跟以前都是一样，上帝以前怎样带领我，今天同样的怎样的带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往回看。当你往回看的时候，你看上帝以前怎么的拯救你、带领你的时候，这些将应当要成为你的教训，成为你的经历，提醒你说上帝必定看顾你。所以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害怕，因为上帝掌管明天。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被杀害，第三天他要复活的时候，门徒不相信这后半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非常的忧愁了。如果他们听进了那一句话，他们信耶稣所说的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就应该，哇，我们要看到什么大神迹，我们应该期待。但结果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忧愁了，因为他们只听到耶稣要被杀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长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忧虑？我们为什么走不出？我们就转在里面，因为我们对神的不信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可怜我们，求主真的真是大大的加信心给我们了。因为主以前怎么的带领我们，他依然以后要怎样的带领我们。虽然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不像话，很长的时候我们都像一个不可爱的儿女，但是天父上帝竟是我们的父。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缘故，他成为了我们的父，他不撇弃我们，他必看顾我们，他必引导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信主的话， 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的引导，我们不要忧愁，我们不要忧虑。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二十四节。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他们来到加百农收电税的人来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他说纳，他进到屋子里去。在这里的时候，当时候耶稣的时代有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圣殿，因为整一个的以色列，整一个的以色列国，他们就到这个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所以这个左边呢，这个左边就是当时候耶稣时代第二个的圣殿，第一个的被毁了，这是第二个，是希律王建的啊，这个是一个模拟哦，一个 model 啊，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毁灭了。在罗马帝国后来，罗马国后来攻陷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就把整个的殿给烧毁了。然后后来为什么整个的砖啊，耶稣所说的预言的整个的砖，就是每一个的石头要被拆毁呢？是因为他们，因为那个大希律他非常的就是建一个很华丽的一个的宫殿，以至于每一块石头的时候，它中间与石头与石头的中间有一个缝，这个的缝是用金好像怎么讲镶上去的。结果他们在烧这个殿的时候，发现有黄金流出来的时候，后来这个将军就吩咐每一块石头就把它搬掉，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上面，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的金取掉。当时候耶稣这个的圣殿是极大的，所以是需要维修的。在维修的时候，结果整一个的国他们就要纳税， They have to pay the temple tax。 他们纳税来做什么呢？要维修整一个的圣殿哦。这个我这个的右边哦，这个是今天回教徒已经占领了就是原本圣殿的地方。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圣殿，看不到了。今天你去以色列看到的什么？就是回教堂，他们在原本圣殿的地方建了一个回教堂。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这些是一些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啊，他们是近前的犹太教徒，他们就在这面墙哦。这个墙是唯一留下来当时候在耶稣时代的那个的墙哦。结果他们每一天就在那边哭，好，所以就变成哭墙，一直哭啊哭啊，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祷告写成纸，然后就塞在那个石头的缝里面，他们一直哭啊哭啊。这些的犹太教徒，他们就一直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的回教堂炸掉，然后重建圣殿哦。但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支持他们，因为犹太教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没有智慧的，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一直想要把这个的回教堂炸掉，建这个圣殿。但如果有一天这个的回教堂被真的成功被他们炸毁的话，建这个圣殿的话，我告诉你啊，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会来的，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要支持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动啊，就是把这个回教堂炸了。今天真正的圣殿就是在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徒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主的殿，我们的身子就是主的殿，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那殿哦，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为了要维修这个的很强大很庞大的这个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交税哦。然后除了祭司以外，还有那些祭司可能利未人也不需要啊，就是他们不需要交电税，但所有每一个人都需要交电税来维修这个的圣殿哦。摩西的律法也这样的同样的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三节，以下就是他们当缴纳的，凡是属于那些被数点的人，每人要照着圣所标准献银子六克。银子六克就是半舍克勒，就是和本的翻译。这六克银子是归给耶和华的礼物，这重量是圣所所用的标准重量。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也是同样要交这个的奠税的。而这个的半舍克勒是当时候犹太人所用的半舍克勒，是等同于在耶稣时代的那个半块钱，一半块钱哦，是同样的，差不多是大约是同等的一个的数目哦。 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十五节、这些的后来就有这个的收税的人，他们是维持要收这些税来维修这个的圣殿，来不是经常费用，应该是维修这个的圣殿。后来他们就跑来就问耶稣说，你们的老师，就问彼得，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这个的税是在和本里面翻译成丁税，约有什么半块钱所以他们就进去问彼得，然后彼得后来他就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他就耶稣就先问他事情了，耶稣就先开口，彼得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的时候，耶稣就先说了然后在第二十五节的时候，彼得就说，那他进到屋子里的时候，耶稣先问他，西门，你认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像征收关税和丁税，像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第二十六节，他回答，外人。耶稣对他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就透过问题的方式来教导彼得一样事情。教导彼得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他不需要交殿税的。所以在古时的时候，一个的君王他统治整个一个国的时候，儿子需要交税吗？你有没有看到王帝跟王子交税，就说纳税的？没有，从来没有的一件的事情。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古时候这个君王不向儿子纳税的事情来表露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呢？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国的君王是谁？其实应该就是耶和华上帝。这个殿，这个圣殿的主人到底是谁？背后的应该真实的就是上帝。所以上帝既然是圣殿的主人，而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样耶稣需要交殿税吗？不需要交殿税所以耶稣就透过这个问题的方式，就表露，再一次的表露他的身份，他与天父上帝独特殊的一个的关系，他是天父上帝独生的儿子。所以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看耶稣说，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需要交殿税吗？不需要，他不需要交殿税，但是他后来交了殿税。他为什么交殿税呢？因为他不要绊倒人，他让步，他迁就，他为了不绊倒人，结果他交了殿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耶稣整一个的事情，他交殿税的整个的事情里面，你会看到两个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的原则就是这个圣殿的主人是谁？这个圣殿的主人就是上帝所以建圣殿的是谁？建圣殿的是希律王。管理圣殿的是谁？管理圣殿的是祭司，还有那些的利未人。但是圣殿真正的主人是谁？圣殿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原则引用到今天的话，你要知道恩悦教会的主人是谁？恩悦的教会的主人不是李建发，李建发只是一个仆人。恩悦教会的主人也不是委员，委员只是管理的。真正恩悦教会的主人是谁？真正恩悦教会的主人就是上帝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同工开玩笑你们听清楚，先开玩笑。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不要做了，我不干了。就说他的侍奉他不要做了，他不干了。我知道他开玩笑，然后我就也开玩笑告诉他说，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不是老板。另外一个同工听了，不告诉你告诉谁？然后这个跟我开玩笑的同工，他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叫我回家祷告，跟耶稣讲我辞职不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是教会的老板，我不是教会的主人，真正教会的是主人，乃是耶和华上帝，乃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以这是第一个的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到。第二个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的原则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他们交税的时候，交这个殿税的时候是献给谁的？是献给上帝的。所以耶稣说，这个献给上帝的殿税，儿子需要交吗？儿子不需要交这个的殿税。所以耶稣身为上帝的儿子是不用交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到第二个的原则在今天的时候应用的时候，当我们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奉献给谁？你们是奉献给李建发吗？不是。你们是奉献给委员吗？ 不是，你们奉献的乃是给谁？你们奉献的乃是给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这个真正的主人乃是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那前几天上个礼拜，刚好我就说到我们要诗班练习，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要有诗班练习啊，对不对？然后诗班练习的时候，如果诗班用这里，因为我们这里有钢琴，楼上孩子不知道上去咯，然后孩子这样青少怎么办？上面只有一个房间，然后有三组人啊，有小班、有中班，还有青少，他们上去的话，不是乱得一团糟。结果楼上没有琴，然后所以我说儿童主日学、青少主日学还是留在这里，我们上去。这样上去的时候，师班没有琴怎么办？然后结果我就说，因为上帝最近给我一些的恩典，我就说好，我就心里有感动，我说我买一个电子琴。Electronic keyboard。 后来我就告诉了这个的姐妹啊，因为她问我说上面没有琴那你要怎么办，我说我买一个电子琴，她就听了，她说哪里可以买电子琴，我就告诉她说电子琴有什么不好，电子琴也不错的嘛，还可以搬动，而且便宜啊。我要买的也不是太便宜啊，最少要1000块的那种啊，800到1000块的那种的电子琴。我说这个是我能够给的，我说教会没有钱买钢琴，他说哪里可以，这是给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说是，我知道是给上帝，但是你要买钢琴我真的是没有那个的钱，教会也没有那个的钱买钢琴。后来他就说他就不能找了几个弟兄姐妹，然后就去跑了去买了一台的钢琴。所以底下你们上七楼的时候，你们就看到我们有一台很不错很美的二手的钢琴不便宜啊，是那位的姐妹奉献的，但她告诉我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她是谁。所以她后来我告诉她说你不要买好不好，不需要的。然后你知道她告诉我什么？不是买给你的，买给教会的，是给主用的。这个的姐妹她就明白这个的真理，凡是所奉献给予教会的，不是给予人，不是给予委员，乃是给予上帝我们的主哦。后来他就去买了一个钢琴，感谢主哦。所以我也感谢了他了但是通常是不需要感谢人，但是因为他是献给主的嘛，但我还是要感谢，这是礼貌哦，好吗？好，我们来继续看第27节耶稣为什么要交奠税？你们看，但为了避免触犯原文是绊倒，和本那里会有一个挂弧说绊倒，原文是绊倒但为了避免绊倒他们，你要到海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1块钱哦，1块钱就是一个人要交电税是半块钱，所以1块钱可以交两个人的电税哦。然后耶稣就说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做你的奠税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交奠税的动机是什么。耶稣是不需要交奠税的，他交奠税的动机 his motive 他的动机是为了不要绊倒那些收税的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爱心，你看到耶稣的智慧，你看到耶稣的温柔，耶稣可以舍己放下他自己，然后他为了不绊倒人，他交出了这个的奠税。耶稣不交奠税是合情合理的，耶稣不交奠税是他的权利，但他竟然放弃了合情合理的事，放弃他的身位，放弃了他的权利，他迁就了人。那结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不交奠税会绊倒那些受奠税的人呢？我在这里列出一些的可能第一个的可能性就是，可能这些收奠税，打个比方，你是收奠税的，你跑到向耶稣那边收奠税的时候，这是你的责任。然后耶稣说当然耶稣不会做这种事情，耶稣是不犯罪的。但打个比方，你来找我，找我李建发收奠税，我就告诉他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不需要交奠税。然后这些交奠税的人他会怎么办？他会很难堪，糟糕了，无法交差，对不对？你就让他很难很难做人，结果他们就会无法交差。然后第二个的可能性这些交电这个收电税的人，他们很可能就说哇，你不交电税对不对？好，我把你打了一顿，我威胁你，我强迫你。你想想看，如果这些 这收电税的人，如果他去逼迫耶稣的话，强迫耶稣，逼迫耶稣来交电税的话，他们是不是在犯罪？他们是在犯罪，因为耶稣不需要交电税，然后结果他们用武力或者用任何的途径来强迫耶稣交电税，结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得罪上帝。第三个可能性是，有可能他们会看到耶稣说，哇，耶稣啊，你说你是基督，但结果你藐视圣殿，你藐视圣殿，你还说你是基督，结果他们很可能造成他们不信上信耶稣就是基督，结果很可能就这些事情都成为了这个的绊脚石。但真正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但耶稣说为了不要绊倒他们，结果他放弃了他的权利，他愿意交出这个的电税哦。很长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哦，我们有多少人会为了不绊倒人然后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应该有的东西，我们合情合理的，每一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权利吗？你为什么要让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我要让步？这不是我的权利吗？我为什么要妥协？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吃亏？我为什么要损失财物？但耶稣基督就竟然就做到了。我们很长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是很自私的，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利益，在乎自己的权利，在乎自己的应该所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引申从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最少两处的经文警戒我们的信徒，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绊倒人。 That we ought to be careful and not to stumble the other people。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到第十三节，我没有时间把经文拉出来哦。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就清楚的就警戒那些信仰坚固的，就是那些认为那些信心很刚强的那些的基督徒，神学刚强，信心刚强的，不要去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他整一段的经文的背景里面，让你看到保罗就让我们看到，就是那些信心软弱的，当他们看到这些信心刚强的人，他们跑到这就是他们以前敬拜的那个偶像的庙里面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跌倒。好，什么意思呢？信心刚强的人他会说，哎呀，这些偶像只是石头而已，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进去里面吃饭没有什么事情吗？对我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能够害你吗？啊，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你们信心软弱，你们看到有时候因为你们以前害怕，结果你们看到这个偶像的时候，你还是很害怕的。但信心刚强的人看到偶像的时候，祷告了之后就把它拆下来，就把它摔毁了。啊，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家里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你们不要回家听了道就回去把你的家里的父母的偶像拆毁啊！啊，结果不要找我，我不是，那个偶像是你父母亲的，你们要有智慧啊。但是我是要告诉你，对于一些信心刚强的人，这个偶像算得什么？算不了什么，只是一块石头，只是一块纸，一块木而已嘛。结果他们进去庙里面，他们跟那些以前的朋友一起吃喝的时候，结果保罗说什么？他们这样做会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哦。结果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会什么？他们会因为他们害怕。有一些人刚刚信主之后哦，他们依然还是对那个偶像有恐惧，会有害怕。结果他们会想说，哇，以前我是拜这个神的，现在我转离了，我敬拜耶稣了。结果他们还是有害怕，因为他们还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的势力，把它当成至少可能一种是莫名的一个小神，或者把它当成一个的邪灵。所以他们可能会害怕，他们看到信心刚强的基督徒进去里面的时候，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跌倒。第二个的可能性就是他们很可能看到，哎呀，我的长老，我的那些主日学老师进去里面哦，这样我也可以进去里面，我也可以继续的，我一面我敬拜耶稣，我信耶稣，我一面我进去，我去拜那些偶像，结果他就跌倒，他就绊倒，这是第二个的可能性。第三个的可能性就是他可能心里，他说他良心上他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他看到其他的基督徒去做的时候，他就跟着去做。当他良心知道不对，他看到人这样做，他也去做的时候，他也就正在犯罪。所以保罗就在整一段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就警戒那些信心刚强的那些人说，不要绊倒人。这些信心刚强的人，他们会说，这是我的自由， It's my right and my freedom，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保罗说，是的，但你不要因着你的自由绊倒人。 啊，所以他们说偶算算不得什么，保罗也说是的，偶算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你们有想过吗？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第二个的例子让你们看到啊，罗马书啊、在罗马书里面，在罗马教会里面，罗马书14章1节到第23节，我同样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因为太长了。整一段的经文里面，在整一个的背景的时候，保罗就劝诫当时候信心坚固的要接纳那些信心软弱的。那些信心的软弱的，软弱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只认为只能吃蔬菜而已。啊，首先要在这里讲，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些人只吃蔬菜的 ，Victor 是吃蔬菜的，但他不是信心软弱，他吃蔬菜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健康，他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吃蔬菜的，他不是那个圣经中讲的那个软弱的人，好，所以你们不要误解啊。但有一些信心软弱的，就是他们信主了之后，他们认为只能吃蔬菜的，他们也就是他们不喝酒的，所以保罗就劝那些的信心坚强的要接纳这些信心软弱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就是认为只能吃菜不能吃肉，你明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的观念，但来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来到现今的状况里面，是有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些基督徒他之前他是只吃菜的，你明白吗？为了信仰宗教的缘故，他只吃菜的，对他来说杀生来说是杀这些动物来讲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信主之后啊，你叫他哎信耶稣了对不对，好，你第一个任务就是吃肉。我告诉你，他20年30年都不吃肉，你现在逼他吃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不对？所以保罗这是以现今的那个context， 就是现今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就劝诫当时候罗马教会的那些信心坚固的，要接纳那些信心软弱之人哦。所以在罗马书14章1节到第2节，你就看到保罗就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什么蔬菜。这是当时候罗马教会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只吃菜的一个的缘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信主之后，他依然还是保留以前一些传统的观念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就是全部的就是清洁开来的，没有可能的。有一些的地方呢，在中国新疆的一些的人，他们以前是回教徒的，后来他们信主了之后，他们是第一，他们不吃猪肉；第二，他们不喝酒的。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也是不这么做，就是打死他们就不做了。所以，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哎，圣经说可以喝酒吗？可以，我们可以喝酒，小孩子不可以喝而已。小孩子不可以喝，因为触犯国家的律法。OK， 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在约翰福音2章3节，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但基督徒可以醉酒吗？不可以，醉酒是犯罪哦。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以弗所书5章18节，让你看到醉酒是犯罪。所以如果有一些的基督徒他是不喝酒的，你打死他都不喝酒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要在他的面前故意喝给他看，对不对？说基督徒就是可以喝酒的，耶稣把水变酒，所以你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你要来也来干一杯，你强迫他喝，或者你在他的面前喝，或者更糟糕的，我们很长的时候你知道会讲吗？笑那个人，哎呀你看律法主义 legalist， 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就是很喜欢就笑人就讲人 legalist， 我们轻看他，我们论断他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要小心小心，非常的小心。我在这里透露一个东西其实我怕绊倒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紧啊，就为了要教导你们，但希望你们不要被绊倒。有一次在陈佐仁牧师的这个讲座完了之后我们就说，陈牧师好，我们讲座完了，我们去庆祝一下，我们就去喝啤酒啊。一群的牧师传道人，哇7、8个，我们去喝啤酒。刚好那时候有一个神学生，他也不知道就怎么就跟过来了。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不带他去了。 如果我知道了，我就不带他去，或者我们就说那天就不喝啤酒。对他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一群的牧者突然就在这个 pub 里面呢喝啤酒嘞。他后来我们叫了一个很大桶的这个啤酒，他一滴都不沾的。所以我就心里在想，糟糕了，不懂会不会绊倒他。后来这个的神学生就跑回去就告诉了他的另外一个的朋友，他说：“哎呦，为什么这些牧师这样一直喝，这边喝酒的？你知道吗？”我就知道他心里过不了那一关了。说哇，结果我们就绊倒人了。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再小心。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绊倒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你有改革中神学你就骄傲，你说啊，欧蒜算不得什么，吃素菜是不人，我们是连猪肉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结果保罗就被这些蛮有知识蛮有真理的蛮有信心的人，结果他们蛮有知识蛮有信心，但结果他们不体恤那些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耶稣吗？耶稣需要交电税吗？不需要。但他为什么要交电税？为了不绊倒那些收税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保罗一样，不要绊倒人了。所以保罗后来 就这么的说，罗马书14章21节、就是同一段的经文，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一律不要做才好。结果保罗就讲说，因为神的国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供应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些的事情是不关乎神的国度的，这些不在乎神的国度的事情，就是关乎吃喝，你吃什么喝什么。如果你说我只吃豆的，好了，你就每天吃豆就好。这些吃喝的事情是不影响上帝的国度的，上帝的国度的事情是不在乎吃喝的，只是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是可以迁就的，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出让步的。所以我们不要每一次就是拿了神学拿了真理拿了知识我们就跟着拼，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是可以迁就，我们可以让步的。好，我们继续看27节。我们看耶稣的吩咐，耶稣就吩咐彼得说，你要到海边去钓鱼，把第一条钓上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嘴，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做你我的奠税。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吩咐彼得去钓鱼来拿钱拿一块钱为什么他这么的做？有可能是他要彰显他就是这个万物的主宰，要彰显他的能力。当然我相信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候耶稣跟门徒的钱不够用耶稣跟门徒他们的生活费，你们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吗？不知道。耶稣跟门徒的生活费就记载在路加福音8章3节，是当时候一群的妇人一群的妇女，听清楚啊，不是弟兄是妇人女人，他们供应耶稣跟他的门徒的生活的需要的，是他们奉献然后供应耶稣跟门徒的需要。所以我相信有可能是他们当时候钱不够，耶稣说告诉他说，你去钓鱼，把这条鱼钓上来，然后拿这个的钱交你跟我的电税你看到耶稣什么？不单单为自己交电税，还顾念他的门徒彼得。你看到他说你为了你跟我的电税但我们很常说只是我自己还就好了，不要管那个人，不关我们的死活。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这么的可怜在整一个的事件的时候，你就看到有没有可能就是在钓这个鱼的时候，上帝就或者耶稣说变那个铜板，叮那个鱼就有一个铜板在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就是在上帝掌管万有的时候，他大能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一个人他就不小心把钱掉进水里面，然后上帝的大能掌管到的一个地步，就是这个的鱼他吃东西吃吃吃吃就把这块银币吃了吞下去。上帝掌管万有大能的到一个的地步，就是当耶稣吩咐彼得说你要去钓鱼到同一个地方，那条鱼就游到那里了。他一放下他的钩的时候，结果这个鱼就咬上去，结果抓上来的时候真的就有一块的银板就在这一条的鱼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主啊。所以我们现在恩悦教会，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要需要什么？我们要扩充啊。前啊、上个礼拜后来林师母啊，这个可以跟你们讲，林师母他辅导了我两天了、哇，在我面前辅导我了两天，讲了两天，他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扩充，你要有信心，你要购买啊。他辅导了我两天啊，后来这段的经文也再次提醒我，我们是有需要的。恩悦教会是没有能力，我老师告诉你，我们是没有钱来扩充，我们没有钱买，我们用了330,000买了这个地方，已经能割肉的割肉了，能放血的已经放血了。所以有一些同工说，哇，你还要买啊，肉已经割了，血已经放了，怎么办？是的，我们是没有钱，我们能怎样？我们就要像这样了，就祷告求神，就莫名的就找一条的鱼，能够把这个的银币就交给我们。如果神要我们扩充的话，神会自己供应我们。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积极的来祷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看的时候，但你们不要笑我信心小，因为我看了这个是1600 square foot 的1600，我们这里是1100啊，这不懂楼上还是楼下，卖了一间是1600 square feet 啊，就是比现在这里大58%。卖多少钱呢？现在卖看得到吗？看不到，遮住啊，700,000，700多千。我们这里可以卖500,000，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买。就算我们突然间有了200多千，我们也是没有能力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突然间把这个地方卖掉，把那个钱拿出来。因为买这个地方需要现钱，因为银行是不借钱给教会的，政府约定就是银行是不能借钱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买这个地方，就是比这个大58%的地方，我买这个地方700多千，我们买的话我们要用现钱，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卖掉，然后我们200多千是我们吞得下的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还。但我们去哪里找这个的钱来买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这个的能力，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够等待，我们只能够来祷告。如果神真的要给我们的话，他真的会行这个的神迹。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神迹。 I believe in miracles. Do you believe? Then you pray. 我们一同的来祷告，如果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必要成就。很可能我信心很小，这是1600，但他很可能给我们3000 square feet 都有可能。但结果我跟一些的同工谈了，说我们是不要花钱，尽量是不要花钱在这个的租金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租金一去就永远不回了。但这个地方我们买了之后，以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他们就是教会的主人啊，不是主人，对不起，他们是教会的仆人。我们总要留一些东西给他们，对不对？当然师母他后来有骂我说，你不要买这个，这个只有48年而已。然后我就告诉师母说，不是我要买这个，我也知道，因为他坐车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 PRE 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栋在建，对不对？很美的，在 MRT 旁边的 Freehold。 有一天我驾车的时候，我就愣在那边，因为红绿灯，我愣在那边很久。然后我的太太坐我旁边，她说，她就看着我，你是不是看了然后要买没有钱买，对不对？我的太太知道我的心，说是啊，没有办法，我们祷告，如果神给我们的就给我们。所以我把这东西分享，因为我相信我不应该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因为教会真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只是我一个，我跟我一家人每一天的在上帝的面前跪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求，不断的呼求上帝来供应。我们如果是恩悦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要跪下来求。如果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我们来求。如果他开恩，他听见的话，他会把那条鱼带过来。我们会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显这个的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经济的困难当中的话，如果你在经济的困难当中，你也要应当的这样的来仰望你的主。但是如果你的经济的危机和困难是因为你乱花钱，你赌博的话，这是你应得的，你就要悔改，然后依靠神把这些的，就是这些的款项还清，节制的来生活。因为主说他必要供应我们，这就是那位爱我们的主。 Jesus loves us so much, and He will provide for us. 我们就要以信心的来仰望哦。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让耶稣做你的王。你求他的国，你求他的义，就是你要仰赖他来拯救我们，信靠他的义，得到他的义，以信心来信靠耶稣。耶稣就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就是我们所需要日用所需要的耶稣都要加给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经济的困难当中，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来找教会，但如果你是随便乱花钱的话，你每次赌博这个你就不要来 找教会、哦、这样你会不好意思。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工作每一个月可能只赚五六百块钱，可能是不够活的啊。但教会就可能可以帮助你一些，我们就这样的来祈求啊。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门徒不信耶稣的话，他被杀后，他耶稣说他被杀后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门徒不信，所以结果他们忧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主有信心的话真的能够消除忧虑。我的忧虑是很大的很重的，但我要仰望信靠主。耶稣基督迁就人， He accommodate to people， 他不需要交电税的，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应当有的身份的。但他为了不绊倒人，结果他愿意吃亏，他愿意交电税，他愿意舍己哦。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学习让步，学习迁就，学习吃亏，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效法他，我们是他的门徒。第三，你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掌管天地万有，所以主是能够供应我们每一日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以信心来祷告，无论是在建教会扩充教会，无论是在自己的个人的经济的困难上，我们都要仰望主，主必要供应我们。我们以信心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主对你说了什么的话，但主要你回应他，你要自己要回应他，你不是回应我，你乃是回应那爱你的主，那救赎你的主。我们此时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Merci. 天父上帝，我们若任何的肢体我们有需要的，主啊，当他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在天上的宝座，求你垂听，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忧虑，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定与我们同在。就算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到黑暗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们，你就会好像牧人这样带领小羊，带离开这个的死荫的幽谷。主，教会有需要，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向你祈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地方，让我们有更大的活动的空间，让我们有更多的课室。主，为了你自己的国度，为了你自己的教会，主，若你喜悦的话，主，求你自己赐给我们。我们要看生计，我们教会没有能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来做，我们只能向你呼求。你是那掌管万有的主，主，我们为着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主，让我们和同心合一来向你祈求。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现在我们来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哦。圣餐在新约中它是取代了旧约中的逾越节哦，所以新约的圣餐取代了旧约中的逾越节。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旧约有一个逾越节哦，逾越节就是上帝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然后吩咐以色列百姓说要宰了这个的羊，那要在门框上涂了这个的血。当上帝的使者经过埃及要审判全地哦，全地就是包括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个的血的时候，在门框上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越过以色列人，不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在那一日的时候，上帝审判埃及地的时候，所有在埃及投生的，就是长子就都死了，包括动物也包括人。但以色列人他们的长子没有死亡，不是因为他们是义的，不是因为他们好， 但是因为有这个血在门框上，上帝看过了之后，这个的羊代替他们死了之后，有这个血为记号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越过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圣餐就取代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的逾越节，就是待会我们要一同来守的圣餐。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你看到，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召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羔羊宰杀了，要把一把牛膝草沾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框上和两边的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以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地各处击打埃及人。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了。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保罗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旧约里面有一个的逾越节的羔羊，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一个的逾越节的羔羊。这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就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把这些罪都除掉，我们应当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的血使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所以你就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了和平，是耶稣的血使上帝跟我们之间有了和平。 There is peace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Jesus， 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和上帝和好。所以你就看到同样的，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什么越过我们了。God's judgment has passed over us. 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审判已经越过我们了。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这是耶稣临时间所立的圣餐。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你吃的这个的饼是指向象征耶稣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好，所以我们喝这个的杯的时候啊，是葡萄酒，你不能喝葡萄酒的话，你就喝葡萄汁啊。当这个的盘子啊递给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两种不同的颜色，浅的就是那葡萄汁哦。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啊！上帝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约，什么呢？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所以当我们吃喝这个圣餐的时候，它是一个印记与记号 ，a sign and seal， 一个印记与记号。我们是在这个约中的。第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印记跟记号是什么？第一个洗礼 ，OK。洗礼就象征你跟上帝有这个约，他是你的上帝，你是他的子民，这是第一个印记与记号。第二个的印记与记号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一个主日，我们就来领受圣餐，提醒我们，我们是在这个约中。We are in the covenant with God, and God has a covenant with us, and He is our God. 就是我们的罪得赦了。二十九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这是耶稣说的。直到我和你们在我们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知道将来我们要见主的。当我们见主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吃喝的。这个的圣餐是我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宴席几百万的人一同的一个很长的宴席，很难想象一同的来与耶稣基督吃喝。所以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预备心，你在你的座位上你祷告，如果你有行任何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你当要认罪，你当要悔改，不要轻看圣餐，因为圣餐乃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当耶稣基督这样吩咐的时候，教会来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是在与我们同在的， 耶稣透过他的灵，他的话，他亲自的喂养我们，他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血喂养我们。虽然我们只吃的是饼和酒，但耶稣亲自的属灵的来喂养我们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上帝加我们恩典啊。我们在座位上，我们好好的祷告，然后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